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来继续学习，接着上个礼拜啊，已经进到了菩萨种性相白法相应的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弥勒菩萨用了六波罗波蜜多种性相来区分，我们从一个人的三业上哈，大概可以发现有几种他从先天带来，不是经过学习他就有的一种行为倾向。那么用这些行为倾向来得知，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曾经在哪一生啊，发过菩提心，受过菩萨戒，也熏习过这些菩萨道的善法，那么在阿赖耶识当中就会留下这些种子的细相。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一生的因缘当中呢，虽然也可能遇到三智士的教导，可是你就会发现在同样这些菩萨相应的白法上面呢，有些人就会表现的倾向以及他那种欢喜甘愿的程度，的确是非常的殊胜。那么这些菩萨种性相呢，按照白法相应别这边呢，就把它区分成六波罗蜜多的相应啊，有六大类。我们上礼拜呢，大概简单的，其实也是详细的跟各位讲，只进了一个布施波罗波罗蜜多种性相。那么在默学，我个人对于这段文的长行句子当中呢，我特别挑两句，请各位来把它做一个总持起来。因为在这里并不是详细的在交代往后我们也要学习到的六度，因为我们等到38、39，对，我们从39卷以后，就会有一度一度的性相呢，在那个地方会详细的学习。在这里呢，老实说，弥勒菩萨并没有意图要把它对到六度性相的每一分啊去做举例说明，它其实就是条列。当然呢，虽然条列它也有它的重点的表述。那么以我们上礼拜共同学习过的布施波罗波蜜多种性相这一段文当中的话呢，它特别我特别挑出来的是两段，这两段呢就是由韩老所科判的，由义乐跟由正行各有一个标中的关键句。那么由义乐这一段文呢，是在新文峰版的1126页，1234567行，云何菩萨施波罗波罗蜜多种性相底下这段文。那么如果是弥勒版的话，那么就在2831页第一行，云何菩萨施波罗波罗蜜多种性相隔壁啊底下这段标句。那么当然它这一课底下呢，由义乐又分成会舍跟供养。我大概简单讲一下这科判为什么他这样老人家这样科的理由。会舍是对于平等的或者是比自己地位差的人说是舍，那么对于自己地位高你自己尊重的大福田的对象而言呢，我们就应当要称为供养，还不能念作养啊，因为养小狗也是养啊。那对于尊重的长辈或者是大福田生，那就应当要念作供养。所以大致来讲，它是对到后面布施度那里会谈到的几个科判，他把它拿到这边来，然后呢把这边的种性相对本文这样来做科判。可是在文的铺排上面呢，我们还是要抓重点。那么在布施波罗蜜多种性相这段文呢，由义乐就是由动机这个部分来看的话呢，就这个人在动机上就比较能够行平等行啊，所以我们上礼拜讲过的这句话，就是说他的天性呢，他的与生带来本性注种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观念，他就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够跟别人分享的，所以他本性乐施。那么对于他现前有的堪所施物呢，他也恒常能够以无间性能于他就是他人，非自为他，然后用平等心分布大众，重点在那个平等心。那么他也认为让每一个人得利益呢，是 观每一个众生都是福田，这样子来行这个看所施物的平等施，这个是最重要的关键。那么当你做了任何的平等分布以后呢，心亦会升起一个后善，叫做心喜施予，亦无追悔，绝对不会对于你自己做过的东西有任何的后悔。记住佛法的止观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事前没有犹豫，不生掉举心，事后也没有任何所谓啊悔不当初该做没有做，这个不该做做了，这种误作悔行的心是不生的。那你说我们不是应该要常反省而知惭愧吗？知惭愧是要知道学习而精进在善品上，把握当下跟未来的机会，继续把它向善的完成，这个叫做惭愧。所以我们上礼拜大概在这个地方讲的多一点，惭愧跟掉悔的心其实它所发出来的业用是不一样的。好，我们不再重述这个部分。那么由正行这一段文呢，所谈到的关键就是在新闻封版的1126页最后一行了。那么密勒版的话呢，就是2832页的长行文啊，长行文第二行，与其比比，此事他是有情，能够行什么？能够对于一切的无罪利益，他没有过失，罪就是过失啊，不是说犯不犯世间或者是这个佛教戒律的罪啊，罪的意思就是过失，没有过失，纯为利他的想法当中呢去做这件事儿。那么若请若不请，能够如理未说，重点在于所有的布施的这样子的一个种性当中呢，表现出来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顺正理，顺正理说一切法。那么到了后面呢，所讲的无畏施、不狂妄他、不乐积蓄、财施这两部分，当然都设在这个法施的关键底下。因为你有这样子正确如理的观念，所以你的身口恶业所造出来的，当然就是顺于正理吧，顺于正理。所以在布施度这一件事情上面，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法施最上。你只要能够在正法上面多串习作意如理思维，你身口恶业造出来的就一定是顺向无畏施、财施，所有一切的善法。那这是我们上礼拜所谈到的几个关键。那么比较大不一样，跟一般声闻法非常不一样的这段文当中呢，应当就是在布施度所谓不乐蓄积这一段文。不乐蓄积这段文当中呢，有这么一段我念一下哈，我不讲一行数，你们自己找到地方。其性好要广大财位，与比一切广大之财心好受用，乐大事业，非狭小门。那个新闻封版的那个什么心好受用乐大事业中间有个分号，那个分号要拿掉，要连下来，心好受用乐大事业。他心里面呢非常欢喜的能够去经营，能够去拥有，能够去创造一个让大多数人得到利益的事业。他的心不是狭小的。什么叫狭小？只为自己，只为自己叫做狭小。如果能够为大众创造许多就业的机会，能够让大家都能够有很多的福业，能够去施舍，能够去大家共享，那么这样子的受用之财，对这一类的菩萨性格而言，它是有好药心的。这一点是跟声闻戒律当中以及声闻的种性当中相当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啊。所以韩老把他这个科判讲成不乐蓄积，会被人家误会说啊，我不爱财物，其实不对哈。不乐蓄积是不为自己蓄积。可是如果这个能够让大家都能够得生计的满足，福业的具足，福德的圆满，他能够因此而向于道。像刚刚我在下面请了一片这个后面啊，这个架上在流通结缘的慧天长老佛器的开示文，我在看他的第一支香啊，他早餐开示完之后的第一支香，他的开示，他说啊，我们一般佛法讲八难，其中有一难就是富贵学道难。他说你只要学会正确般若波罗蜜相应的用心的话呢， 富贵学到义。他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因为你富贵，所以今天你的受用之财是具足的。比如说你今天就能够吃得非常的健康，四大很平等，你也愿意发愿到这个佛期来好好的安心办道，对不对？你的身心状况就会让你能够更有那个资粮，把这个佛期呢能够有很好的角色啊，很好的念佛相应的角色。如果你住得很远，那你也很富贵，你就能够用飞机，你能够用人家开车帮你送到来，你的四大不用很疲倦，对不对？所以来这边打佛七的时候呢，你精神特好，对不对？也很好要打这个佛七，所以你就会念得比别人更好。所以只要你善用其心的话呢，富贵并不见得是造成不能学佛的难，反而他认为富贵学到义。所以佛法其实到这里才是了义之教。其实在真正原教的般若智慧眼睛看下去，没有什么东西是障碍的啊，只是你今天会用。那菩萨道特别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事情是，今天我们不是要鼓励大家修福修慧吗？修慧是为了要断疑生信，对不对？乃至于让烦恼不生而证得菩提跟涅槃，关键就在于不共的慧。可是你会如果不种在你的智慧的种子，假定不种在不播种在大福田上面，你没有福报做依啊，那么你的智慧也长不出来。我们随后就会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啊，我这个人心很急啊，往后翻。如果是新闻封版的话呢，你就不妨翻到1133页。密勒版的话呢，你们就翻到2847页。在2846页最后一行，他说何等名为种性菩萨，白法相为是随烦恼，对不对？那么在新闻封版的话呢，就在1133页倒数1234567891行中方中间的地方，何等名为种性菩萨，白法相为是随烦恼。那么前面我们讲六度相应的菩萨种性的白法的意思就是说他的业是清净的，对不对？他是向于善的三业。但是一个有种性的菩萨，为什么他的白法相应的功德三业发不出来呢？是因为他招感了四随烦恼，在有这种四随烦恼的障碍底下呢，他虽然有种性，那么以上这六大科的种性菩萨种性的白法那些三业他发不出来。哪三个呢？哪四个随烦恼呢？我们前面三个先不谈，先请看最后一个。又知具有匮乏者，有没有？你的自身用具，你连养活这一餐都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呢，你只有一个非常贫贱啊，非常这个收入很微薄，你不去工作，你就会饿死的。所以这份工作你必须要投入很多时间，所以你的资具匮乏，你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你的四大才能够恢复一点平等的地位，或者是有一个依赖你才能够生存，他没有办法自己独立生养的小朋友或者是老人家，那你必须要照顾他，让他的自身用具不予匮乏，所以呢你顾念他的生命，这也是慈悲心呢、啊。那在这么多他可以做的白业当中，这件事情又是这么的优先顺序高，所以他不得不去从事他，所以其他跟他相违的白法三业的功德就被他障碍住了，懂吗？所以刚才我为什么举慧天长老讲的富贵，其实如果你用心正确的话呢，学到反而易，它不见得会造成你的障碍，只是你今天觉得拥有的不够，你要力上加力，永远没有满足的地方，所以你才一直不断的去在自身具本不匮乏的情况底下呢，又起无量的追求，这样子顾念生命，你其实是在消耗你的生命，最后呢，你可能赚得了全世界，可是失去了什么？失去了健康，对不对？你打算定下心来要好好的学法的时候呢，你已经没有那样的好的一根，佛法记不住， 打坐修不来，持咒妄想多，因为挂虑的事业、挂虑的眷属多嘛，所以你反而怎么样，富贵就学到难喽。所以这就是种种的障缘呐、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所有这些白法都是你今天，你从心里面打，从心里面你不假思维，都会觉得这样子做是正确应该的。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子简单的只是读过去啊、哦，我们这些所谓的白法相应这些功德种性相，我们其实也都认为那是正确的，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常常我们发不出来？有相违的烦恼，以及不具足的因缘，在我们的三业门头做障碍。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做业障。业障不是说你生病的叫做业障啊，不是，凡是障碍你发不起心，摆下所有现前的因缘去学法相应，学功德相应，学跟菩萨种性三业相应的一切功德行，如果你发不出来相于道而发出三业的话，那些种种的因缘通通叫做障碍，懂吗？但是发心，老实讲，它不过就是一个念头而已嘛。连一个念头，请问一个念头有什么东西让你发不出来的？它就是让你起一个意观想而已。难道让你起一个这样的意乐心，你都不愿意吗？甚至旁边有一个人跟你讲说我要去参加佛七，你就很欢喜，哎呀，真的很难得哦。记住，在你起随喜的心的时候呢，你又要去掉两个心。第一个，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我只是很忙啊，没办法去的。你能去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大小白高高黑，漏漏什么漏？你就起了嫉妒心了，对不对？随喜心跟嫉妒心就是一念之间，你怎么作意而已。所以佛法什么在什么地方修行？就在这个意观想的地方，是修行最重要的下手跟关键的地方。如果你这个作意没有办法发起白法相应、菩萨种性相相应的功德行，你在哪里能够修行？你一定要记得说啊，我什么万缘都能够放下，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福报让你万缘放得下啊？所以所有事情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佛法？三业清净是佛法，懂吗？三业清净是佛法。那么所有比这个更好的任何加行，那都是加分的东西，都是增上缘，对不对？所以有佛法其实不外乎就是一直不断的修集增上因缘，让这些办道的因缘能够殊胜，能够不生障碍，对不对？那么你于中呢，最重要的关键，在天台来讲的话呢，五品弟子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修随喜功德，从这里下手。所以我们只要能够很欢喜看到这世间，只要有一个人有一念心是向于善的存在，向于佛法的追求，那么我们就应该要欢喜。所以我昨天晚上听到有一句话，听到那句话以后呢，因为我在打坐，就一边听那个 MP3， 听到孟山老和尚在讲，我现在已经听到他讲那个问明品。然后他讲问明品的时候呢，哦，讲一堆跟经文解释无关的这个开示，他其中就讲一句话，他说他以前在美国、在加拿大、在东南亚各个地方呢，他参加过，被邀请去参加过很多，因为他老人家非常推广占茶生和业报经的占茶忏，那么很多人也知道他老人家修地藏法门，于是呢就请他办地藏的法会。可是他说啊，他修过这么多法，可是多半的几乎呢 99.9% 都请他修法加持除障修功德，可是很少鲜少有一个人请他修法加持灌顶求开智慧。嚯，他讲到这几句话的时候，他90岁了，他讲这个经的时候90岁了，身如红钟，身量还够刻意放大，可以放大。我都还记得听任俊长老开示文的时候，任俊长老也讲了这句话，他现在人还在，也年纪很大了，几岁了不知道了，非常大年纪的一位长老和尚。他也是，他说啊，一眼望去啊，佛教界都是什么，都是个个是福德狂，但是都是智慧荒。他 还用他的很重的口音在讲这个事情。可是问题就在这儿，问题就在这儿，障碍是现前的，智慧是成佛的质量，对不对？现前要过得去，哪里才能够求？如果现前的障碍都过不去，很多众生都活不到明天了，他还求智慧，可是这些都是颠倒见。什么叫智慧？智慧就是做一个往后不后悔的决定，做一个往后不后悔的决定，在你往后每一件遭遇上都能够做一个什么，都能够做于一个清清静静的当下承担，只是这样子而已。佛法只是叫你每一刹那心举足下足都跟文殊的心相应，一行乃至于万行都跟普贤的道相应，只是这样子，就是叫你能够三业行处用心啊，用心念转动时都能够跟文殊菩萨毗卢性海能够相应，就求你这一念心清净相应，我们就不愿意，心就一定要这么的短看到眼前的问题。如果你眼睛一直不断去找问题，问题多如牛毛，你除了干净吗？所以你的心要用在拔无名草还是用在种般若花，这两个抉择永远要摆在心里面。如果各位认为你是佛弟子，真的不妨在你的心里面称称重量，当你看到眼前境界的时候，哪一个东西对你来讲它的加权是比较重的，它的加权是比较重的。这些事其实是我们学佛老半天心中应当要有的一份智慧吧，判断判断力。好，杂话不说，拉回来，就这样简单节前，我们就快快的看过后面五个这个菩萨总形象。那么密勒版的话，我们来看看1127页倒数四行的菩萨戒波罗蜜多总形象。密勒版的话就是2833页最后一行了。那么底下这段文，我想文字很浅哈，我大概简单的消文过。云何菩萨戒波罗蜜多总形象？什么是跟戒波罗蜜多这样子的菩萨种性相应的功德相呢？就是所谓菩萨本性成就软品不善生于一业，也就是说从过去带来这一生的习性本来就不太强，软品的意思就是不太强，虽然还是有一些恶不善的念头，或者是语业的习惯，或者是生业的习惯，但是只要有人提醒你，你立刻就知道那是不对的事情，这叫做软品。什么叫做上品？如果你是上品的不善生于意业，那就是人家怎么劝你就怎么样咬住，我这样子是对的呀，对不对？就是坚固啊，你的心是不是那么样坚固啊？坚固己见。如果你对于不善的生于意业不是那么的坚固，认为自己是对的，只要有一个观念突然想起来了，只要有别人提醒你，两个让你知道惭跟愧的因缘。惭的因缘是自法力，自法力的因缘就是你过去曾经学到经论，或者看到任何世间书，或者对于世间的法律有一点点概念，突然警觉了这样做是不对的，你马上就会放下来，马上就会改过，这就是软品。如果要别人死劝活劝你还不愿意改，对不对？还执实这样的做是对的，那一句不断的串习你不善的胜于一业，那个就叫做上品。那中品就介在软品跟上品中间，就是这个人他的生与业的不善啊，不善业他本来就很容易放得下来，那这种人是软品，就本性是这样子的个性。那么他现在对于一切境界也不及报恶，于诸有情不及损老。那么报恶的意思呢，照后面辟寻记的意思就是说于诸众生无杀害心，没有这样的念头，所以他纵使可能造了杀业，可是他以无忌心造啊，比如说你举足下足，可能地上也有蚂蚁啊，啊，或者是各种昆虫，可是你无忌心就这样杀害了，啊，这个是不及报恶的之心。所以我们说无戒容不容易守，其实很容易，你只要不顾杀，对不对？只要不顾杀，虽然你偶犯，那都是可以忏的罪，可是五戒的杀罪、杀戒，其实叫你不顾杀。 更放宽了，他还许你吃五斤肉，懂吗？就是你不闻而杀，不为我而杀，你这些肉都是为了在养你今天饥饿不平等的四大，那么你姑且就这样子清净心接受，这样子也都是叫做不及以报恶，不是为了故意，对不对？哦，这样子追而杀之，非要如你的意不可，这叫做不及以报恶之心。然后呢，什么叫做不及损恼呢？在辟寻记里面解释说，成就不害，不好以恶身语来损恼于他，他就是一切有情。不害，不害就是没有恶意，我不是要触恼于你，但是就是我看到你身上，或者是我要跟你讲一个事情，只是我本身就是个大声公，会让你误会我好像在诅咒你，我好像在骂你，我好像在追打你，其实不是，这就是成就不害，他本来是有善意，不是要触恼众生的。所以重点就是这个身语意业，他不是故作不善啊，更不是要故作触恼啊，加误于他人。重要的就是这个意乐，所以这段文是由意乐摄，对不对？由动机面上了，你自己知道嘛？所以你自己只要审查你的念头啊，审查念头，那么你的现行不及报恶于诸有情，也不及损恼，要成就这两件事情。所以这两件事情是现在心。过去心是你本性，就是软品不善的剩余一业，你的过去的习惯就是这样，你过去的记录是这样子的。那现在你对于一切的众生境界是不及报恶，不及损恼。然后呢，虽然你造了人家的恶业，可是怎么样呢？1.28页这边就说了，虽作恶业，但是速即能毁，常行耻愧。耻愧就是羞耻心啊，耻就是惭，愧就是愧，所以耻跟惭是通的。常行惭愧心，不生欢喜。对于你自己已经知道后来反省做的恶业，你一点都不觉得那是对的，你会有责心的忏悔心啊，会有责心的忏悔心。可是责心的忏悔心也不能够过夜，就是说不能够一直不断的去折磨你自己啊，产生内疚啊，产生内疚，乃至于呢后来所做的善都是因为你基于内疚想要弥补这个内疚去做善，你用弥补的心去做善，那个善也不是白业之善，那个善是为了要求功德，乃至于求过失能够被弥平，表示你对于甚深因果的缘起并没有正确通达了之。因为在正确因果的观念当中，做善是自性善，是本性善，是发而善，不是为了要故得什么东西善。包括你要去求一个功德去做善，或者你要去让一个过去的过失被弥补掉了去做善，这个善的心都不是白业，都不是清净业，都是有所得的。懂我意思吗？因为善本来就应该要做，懂吗？一个菩萨种性的行者，他本来对一个众生有利益的事情本来就该做，你人家没有求我，我本来就该做了，何况人家要求你举手之劳之善，你何劳不做？今天不是因为我内疚哦，或者我要去得一个功德，我故意去做这个事儿，我的心是清净的，不设定任何条件，做了也没有我给你什么好处这样的想法。所以菩萨要求你用这样子的用心去修任何的善业啊，在善意义上能够行善。所以这个是总标句，非常重要的一句。那么底下呢，就是别开他的别相啊，比如说啦，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不以刀杖手快，快就是石头啊，不拿手去拿石头叫做手快，不以刀杖或者是手拿石头去触恼等事啊，包括不止的很多很多事哦、啊，不拿任何的工具去触恼有情，损恼加害有情啊，这个比如说这个是一件事啦，或者是于诸众生信常慈爱啊，表现什么？表现和颜悦色，乃至于说爱语啊，或者是一观想，如果我到底人家需要什么，我现在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人家呢？生这样的念头。还有什么呢？于所应敬，对于应该要恭敬的对象，拾起奉迎，奉迎不是拍马哈，奉迎就是起而迎接，像我们一个长者入门，我们都应该起来啊。所以 为什么空师父一直鼓励弟子规，我们从小没有学这个规矩，对不对？所以很少有这样子的观念。所以当你有一个尊者进到你的眼前来的时候呢，你要么看不到，你要么看到的话呢，就要拾起奉迎，就迎接，合掌问讯，献前礼拜。到这边是一段一段啊，修合敬业。然后呢，这个修合敬业者所作积劫，非为愚钝，善顺他心。意思就是说，你要懂得人家不开口跟你要求做什么，你应当就要做，合于礼教，合于这个时节因缘，合于人家期待的事情。那表示你对于人情世故应当要有很敏锐的观察，对不对？跟通达理解，这些东西都是人情世故的经验吧。好，这些就合敬业。合敬业不能够人家讲一句话，比如说人家跟你讲我要吃饭，于是你去帮他盛了一碗饭来，很恭敬的拿饭，就拿一个饭，没有菜，表示你菜没有 sense 了嘛。人家要吃饭就是知道要配菜，配菜你不能只拿菜，你还要把汤也附上来，对不对？三菜一汤，一桌能够让人家受用圆满的东西，你就要令他圆满，这叫做非为愚钝，善顺他心。这些东西都是要学习的啊，学习力。好，再来，科判为成就贤善这段话说，常先含笑，疏眉平视，远离平处，平处就是皱眉头啊。先言问讯，就是我们讲人际关系之间，经常我们两个人错身而过，就应当要有这个态度，常先含笑，你就要有善意，然后疏言平视。像墨学以前常常被讲，就是我经常皱眉头，因为我很喜欢思考事情，所以后来被人家警告过了以后，就知道当你今天读书读读读读读读到自己其实很高兴，在思维一件很享受的法义的时候呢，有一个事情想不通，你就会皱眉在那边想。所以让人家讲廖哲林，当你要抬头的时候呢，一定要先放开来，什么叫急了，其实你没有恶意，人家看起来就说后话都不敢跟你交代了，对不对啊？所以我后来就决定要怎么改掉自己的习惯，在你的桌上要摆一个镜子，任何时候你要抬起头来的时候要看看镜子，那个脸好不好看，好看以后才抬头，就是这个。什么叫好看？常先含笑，疏眉平视，远离平处，先言问讯，先言问讯啊，人家都已经先跟你问好了，比如说你好吗， I'm fine, thank you。 人家以前读大一英文都后面还有一句话And you? 你呢？很多人不懂礼貌的，我很好，那就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了。你自己回问都不，人家要求是什么？真正的规矩是你要先问好的。现在人家已经先跟你问好了，你连 And you? 也不问，就活该人家应该跟你问好。不懂人情世故到这个地步，对不对？表示你啊，过去生没有串习过，没有熏习过菩萨种性，对不对？比较自顾自的多。所以我们看看用这些话哈，用这些语句的要求，你自己看看你的个性，然后看看你的孩子，看看你所教的学生，看看你们公司的同事，你就可以分别出啊，有菩萨种性没菩萨种性，个性就是不一样，对不对？就是这个是成就贤善这段话。那么属于韩老判为饶益界的这段文，他说啊，与恩有情，就是对你有恩的那个人，你会知恩报恩，于来求者常行直直，不以惨狂而推卸之。这总个是一句，所以对于有恩没有恩的人，你应当用什么心来对待呢？对有恩的对象应当要知恩报恩，对于平等的没有什么恩也没有仇的人，你应当什么保持直直心，不能人家说无事不登三宝殿，这个人来找我准没好事，你这个心就不直直啊，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心。然后呢，不以惨跟狂，惨跟狂是我们两个小随烦恼。惨是明明你没有什么，你却跟别人夸耀你有什么；狂就是明明应当要讲什么，可是你却讲成另外一件事情来欺骗于他。啊，所以呢，惨是惨，夸耀你自己有什么，其实你没有。狂是告诉人家一件 让人家以为信以为真的事情，可是没有那个字啊。所以这两个事情其实一体的两面哈、啊，看对谁而说啊，用这样子来推卸别人啊，推卸别人说你没有，其实你其实是不愿意帮忙，对不对？来推卸他啊，用残狂之心来推卸别人，而不愿意帮人家举手之劳的忙。简单就是，本来修菩萨道的人就应该要主动去看什么地方其实需要你能够为别人效力，哪怕只是微薄之力，何况是举手之劳。那么更不要说这个人有恩于你，你应当要知恩报恩。知恩报恩不是说人家给你多少你就还人家多少，对不对？是人家滴水之恩你涌泉以报，可是人家不要那么多的你也不需要，哦，我要给你很多也不需要，只要用平等心如量如理的啊，去回应，这个心叫做直指啊，这个心叫直指。那么后文辟群记我都不打算多说哈、啊，因为这个等到我们学六度的时候，在39卷以后有更详细完整的学习。那么韩老子是很体贴的帮我们从后文举一些论文的长行啊，来帮我们做解释。我们只要表面上的文句大概知道这个行为讲什么，各位放在心里面自己去斟酌就好了。好，继续看到五二如法求财这个部分。如法求财不以非法，非法当然有所谓的世间的非法跟出世间戒律当中的非法，所以非法就是不正法，不是用正道啊，不是用正道去求财。那么当然你按照世间，你只要符合这个世间买卖的规矩去求财，你去做商没有问题，可是照佛法的戒律，那就有些行为是不能做的。比如说你就不能够行方口实，就是算命帮人家卜卦然后来求得一些资财，这是不准的。甚至当初佛陀的戒律都不准你去除草啊，去种田，然后呢你只能够接受这个信徒的信施啊，别人煮好饭甚至呢给你什么你就吃用什么啊，不至于去种田下那个做农这些事情。可是到了咱们中国，因为为了要主要就是佛难嘛，法难以后呢，很多的出家人本来当初在汉唐的时候都是在被皇帝供养的，可是当皇帝不想支持佛教了以后呢，这些僧团躲到山上去了，就没有信徒的供养了，所以呢他们就不得不要自己养自己了。所以我们禅林的规矩才开始立了一个农禅的制度，甚至说一日不做就一日不食，好像跟当时佛陀所制的戒律不同，但是是有因有缘的。所以这边的非法就有很宽的判断空间啊。所以最主要是不触犯世间法。那么对于出家僧团的这个戒规，那就由各个教团的结模就是讨论来共同认定啊，这个我们不谈太多。那么不以逐报，逐报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我们讲叫做独裁啊，逐报为什么用我们现在白话比较容易呢？就是独裁，不是我自己喜欢没什么不可以，对不对？眼前有一个香蕉我就拿来吃，不管别人那是不是别人的东西。好，这个就是不以逐报的意思。所以呢这个是如法求财的部分。五三乐修福业，信常喜乐修诸福业。那么在辟群记后面呢，韩老不晓得为什么写施戒修三福业事，可能在十二觉之分当中有讲这个事儿。不过修墨学认为还是把它改成忍，因为我们菩萨种性相一向都以六度来说。那么在色大僧论跟瑜伽师地论都讲在六度当中的三福业是施戒忍，忍就是安忍啊，安忍。安忍当然有世俗地跟圣义地的说法哈。世俗地就是说众生对你的触恼，你要能够怎么样，不报复，不用粗暴的言语来报复于他啊。那这是世俗地的忍。那圣义地的忍就是你要知道，我们今天要修菩萨道，成就佛国，那么众生的触恼姑且不应当要犯，你今天应该更知道，我们应当要以善的清净的心要回报于他人，因为你心要认同空性第一的正见，你要安心认可这件事情， 让你的心不要偏离这个实相啊，在四先相当中去寻思分别，这个就违反了圣义地的忍波罗蜜了。那这当然我们后文会学到，在忍波罗蜜的那个部分会学到。所以这个思见忍是三福业事，所以你性，你的个性本性呢，就会喜欢去修这些跟布施、持戒、忍辱相关的福业功德相关的三业事。好，这是属于乐修福业，明苦之味。与他修福上人讲住，况不自为。意思就是说，对于人家修一些福业相应的事情，你都能够去怎么样修随己功德，乃至于能够修同事行，甚至那个你能够去资助他人去完成他的福业事，你都能够这样的做了，何况你自己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因缘而不去做修福的事情呢？是这个意思。好，那么他就底下举很多比方了。他说，若见若闻，如果你是听到或者是直接看见有众生在受苦，受什么苦呢？比如说被杀啦，被绑啦，被割啦，被劫啦，被锤啦，被打啦，被呵责啦，被这个毁坏啦，被逼迫啦，被威胁啦，这些都是令众生平常人都会受苦的事。如果你见到或闻听他人受到这样子的逼迫事，于是等苦过于自受，会比这些苦恼的逼迫因缘加在你身上还要难过，重于法受啊，重于法受，比你今天经上，像我们今天就是法受，你今天看到这些因缘，你会不会同意？如果你或任何一个人受到这样的逼恼，是不是很苦？是，你不只是在观念上认为这是受苦的因缘，甚至比你自己受苦，你只要若见若闻别人受到这些逼迫的事情，你会觉得那是很糟糕的事情，那是你自己应当要去看看你能不能尽一己微薄之力的事情。所以他说，重于自受，重于法受，不只是在观念上认为不应该，不只是你自己已经跟他一样受到这样的逼迫，你只要看到别人受到这样子的逼迫的因缘，你会更重视，比你自己自受，比你在观念上认为他不应该还要更怎么样，勇于去做一点能够令人离苦得乐的事情。好，这个文言比较迂回一点哈，更不是为了要重后世啊，重以后得什么功德，与少罪中上升见步，何况多罪？就是罪的意思是过失讲。对于小小受苦因缘而不去救拔于他，都觉得是一件很羞愧的事情，何况多罪？何况多罪？何况你看过一件又一件又一件。等到有一天你自己受苦了，你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来帮我的忙，因为平常就觉得别人受苦是自己应该要受的，对不对？你从来也没有发起一念悲悯之心，等到你自己自受苦的时候呢，你发觉奇怪，为什么这个众生这么冷漠。所以当你看到很多冷漠的现实界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这其实都是共业结构，我们今天心里面没有一点温暖，没有觉得说这个事情当然是自己作业自己受了，可是今天如果我们不管有缘无缘，你自己能够尽一绵薄之力，乃至于一观想都能够有无量的无边的功德，这些都是我们这边所谈到的菩萨种性相。好，底下呢韩老把它科为助办作业啊，助办作业有哪些呢？主要就在讲同事力行爱语，乃至于最重要讲语业，很多的善行家啊，善家行，比如说与他种种所应做事，对于人家本分上应该要做的事情，比如说人家从商务农放牧事，或者是他做官，王就是做官啊，任公职，或者是做各种这个书，就是讲呢比如说他做印刷业啦，或者是流通卖书的事业，印就是印记，就是做标章啊，做标章做审查啊，这就属于印之类的。还有算术，就是怎么讲呢，做各种评量的事情啊，善和赠送，像在法院啊，或者是你是做律师楼的各种专业，还有追求财宝，追求财宝就是追求我们的生计的资粮，守护 除基，帮人家保管财务，或者是你做金融业，帮人家理财的事业。方便出席比较难懂一点，就是你今天要上班下班。出，方便出就是上班，方便席就是下班回家啊，安单睡觉休息啊。那么让人家在上班下班能够有一些方便事啊，有些方便事即舍施啊，各种布施的因缘事，还有婚嫁啊、集会，这些都是我们只要活在群体当中会发生的事情。这边只是做一些正面列举了，当然不在此限。凡是只要合于世间的约定、成熟的常规，甚至不成文的一般的风俗习惯，只要是属于世间正法会做的事儿，而别人要去从事它，如果他来邀请你帮忙，于如是以上所表列的一切如法事中悉与同事。假定你没有什么事情困扰你或绑住你，你在别人的邀请之下，你应当要修同事行，对不对？就帮忙人家铸成这些如法之事。但是也有一些不与同事的，比如说什么与他种种斗讼正进，或与所有互相恼害，能令自他无益无利受诸苦恼的种种事，这些事都叫做如是一切非法事中你不要起同事行。你不要说啊，我修菩萨道的同事，菩萨道的四摄法当中呢是布施啊，同事爱与力行，同事就是跟他一起做那件事。前面那些如法之事你应当可以发起，反正我没有别的事吗，我就与同事。这是对于斗讼要去把别人触恼，令别人受非义非利之事，令别人受诸苦恼这个事，你不与别人同事啊。所以你还是要知道世间的是非，你不是学佛学到哦，只是烂做好人，对不对？最后做帮凶，这是不对的事情啊。所以还是要善分别世间的因缘。那到这边又是一段啊，同事因缘是什么，不同事因缘是什么啊，你要能够善于分辨。再来呢，善能制止所不应做。那么一般世间的不应做事是哪些呢？简单讲就是十恶，就是十不善业。好，十不善业旁边他没有列举啊，那么你不妨在旁边你就自己标列哪些东西是十不善呢。我们分成意三、语四、身三。先讲三，身业的三个是什么？杀盗淫就是身三的三种不善业。还有呢，语业有四个，妄语、两舌、绮语、恶口，对不对？是四种语的不善业啊，语业的不善业，各位都应该很熟吧哈。然后呢，意业的三个不善是什么？很简单，贪嗔痴。所以把它相翻，我们讲十善业道就是不贪、无贪、无嗔、无痴，这是意业的三善。同样的，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就是语业的四种善，对不对？不杀、不盗、不淫，就是身业的三种善。所以你只要在人天的善业，大概离不开这十大类。那么相翻的十种恶就不应当去造了。所以在世间法应当要制止的十种恶不善业，就如前文墨学所报告的这些。所以这些是作为一个人很基本应当要有的概念哈。所以佛法是对于世间的善法跟恶业做这简单十种分类。好，底下呢比较在讲到用心跟语业的问题。他说啊，不为他命，善顺于他，同忍，那个忍旁边呢写一个见。我们讲六合见呢、啊、两个非常重要，一个是见和同解，一个是戒和同修，这两件事情是在六合见当中非常重要的。那么同忍的意思是同见的意思，你的见解尽量要有共识，不见得一样，但是要有共识。共识是什么？一定要向善，那个目的是向善的一致啊，向善的一致。因为要求我们的见解每一个字每一个观念都要一样是很难的了， 但是 至少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要一致，因为目的不一致，我们根本不能共住嘛，对不对？你要往东，你要往西，那大家走大家的道路，对，你走你的阳关道，我就走我的独木桥。可是如果我们在一个团体要做一件事儿，那应当见解要一致，见解一致不是方法的一致，而是目标的一致。所以那个认是那个目标要确认，大家要见和同解，戒和同修，戒就是我们的规矩，对不对？我们的规矩大家要认同嘛，总是要有个最低的标准当做我们的戒嘛，对不对？不然大家彼此触恼，今天十字路口如果没有红绿灯，那大家只要我喜欢就可以过去，对不对？就完蛋了。但是你至少心里面要知道，只要有人走得比你前面，你就应该要怎么样让路，对不对？而且你的支线道要让干道先行，你至少要有这些基本的观念，要有一个同戒，戒和同修，你的三业要行在这个道路上，才不会打架嘛。好，这些都是修六合敬一些基本观念。与他事业随彼所欲，废己所作。他事业不是我们今天什么什么什么大事业，就是他在做他三业正在做的事情。对于人家正在做什么，你就不要插话。废己所作，把自己要想讲的，自己要想想的，自己要想说的，先停下来，搞清楚人家要干嘛，对不对？把人家的意思都搞明白了以后呢，你要讲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要在干嘛，你要让别人明白你在说。每个人都有先来后到的规矩，这叫做你要多去先了解，随彼所欲，你要先能够搞清楚别人要什么，先能够制止自己要做的事情。把这些事情搞明白以后呢，判断优先顺序而为承办，对不对？取得共识之后呢，再共同去完成它。这是一个基本做人，在我们修合敬业，大家做一个群体生活应当要有的规矩。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不管在世间团体或在教团，都要学共住的一个威仪跟规律，对不对？一定要有一个大家共住的规律，才能够开始学到法义啊，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都要长久的在一直一个道场，一直一个老师的情况底下，我们应当要把自己，虽然我们是四众或者是七众弟子共住一处，我们要以僧众为上，大家来看他这边已经存在一个这样的规矩，我们要入地问俗，就是那个地方的规矩是什么。你要放下你自己的成见，到那个教团就要依那个教团所规定你当做以及不当做的事情，你应当要而为承办，把这个功德能够令其圆满。好，到这边为止算是一个段落。那么底下呢，主要是在讲你的语业啊，其心啊，还没有你的用心，其心温润，其心纯净，一些嗔恚的心呢，触恼加害友情的心呢，不久相续，不会在心里面存留太久。稍稍有这个念头，你就应该要呵责，令他怎么样不相续，随生随舍起贤善心，这还是属于你的作业啊，你的意乐的部分。到这边为止，都是讲你的动机，你的用心啊，应当要这样子啊。文字不算难哈，那这边是一个段落。好，底下呢讲正行，正行都讲语业了啊，都讲语业了，深业比较少。第一个你看啊，尊重时语，不狂惑他，旁边就写不妄语，对不对？你要尊重别人，就要讲真实语啊，不狂惑于他人，不讲错误，引人做啊，引人相信一个不真实的事情。好，这叫不妄语，不狂惑他人。第二个，不离他亲，亦不好要，离就是离间，不要去离间人家本来很和好的一些人，也不要耗药人家做离间的事，对不对？你自己不去离间他人，你也不耗药人家离间他人，所以这就是说什么两舌之语，就不两舌，两舌就是离间。好，这个是第二个语业啊。第三个语业是不轻耳说无意无力不相应语，言长柔软，无有粗犷。旁边呢，到这里为止就讲不绮语，不说一些八股，不说一些冠冕堂皇，不去修辞 圆满，可是呢，说一套，自己心里面又是想一套，做又是做另外一套，对不对？讲起来的话都是虚无缥缈，没有什么利益，风花雪月，对不对？引人散乱，调举而已。这些呢，都是属于无意无力，不相应语。跟什么东西不相应？跟菩萨种性相不相应，跟六度不相应，跟一切我们今天恶力菩萨道的本愿不相应，乃至于更说了，跟解脱不相应，反而令人多生五盖，都是属于一些奇语之说。好，那你就会问了，那我们修菩萨道或者是修学佛弟子，难道不应该就不可以开开玩笑吗？可以的，这些不属于奇语，主要在你的动机，主要在你的动机，懂吗？好，如果你要圆融这样的气氛，让大家升起一点欢喜，因为欢喜是人跟人之间的一种滋润剂啊，你要润滑人际关系，所以你用这样的动机去做这样的事儿，跟正义乐相应，那就是正行。你不能单纯从行为上来看，菩萨非常重视意乐心，这个很关键啊，不是从单纯的行为面上来判断而已啊。所以这段文是讲不起语，底下他说与自己的同仆尚无苦言，苦言旁边写呢恶口，对于自己的仆人都不用恶口来跟他相对待了，何况对于什么他别人那些应当要敬爱有德的尊者，你更应该要如实称叹他人，何况呢用恶口加诸他人，对不对？你自己的同仆都不应该用恶口施加他人，何况对于敬爱有德的他人啊，应当要如实赞比才好。这些呢是修不恶口，所以这四个呢是语业的三个清净业。如是等类当知名为菩萨戒波罗蜜多种性相。好，这边纯粹都只是简单的消文哈，我不再多做一点说明了，只要段落分得明白，基本上我想韩老这边的段落都是非常清楚的。好，底下我们来看看忍波罗蜜相应的菩萨种性的三业。云何菩萨忍波罗蜜多种性相呢？底下就标列了啊，所谓这底下一定第一句话一定都是总标哈，最重要的就是于菩萨性，于他所遭不饶意，于他稍微要顿点一下，对于别人让你遭遇不高兴不喜悦的事情，就叫是于他所遭不饶意。由于不是自己所招惹的，是别人加诸于你一些不饶意事啊，别人加诸于你，令你遭逢到一些不如意不饶意的事情，你怎么样不生起嗔恚的心，不生起触恼众生的心来不喵啾弯弯，对不对？好，人家这样子让你不高兴，你就怎么样要把它报复回来，你不起这种愤害的心啊，悔害的心要报复于他，这是你的个性是要这样子的啊，没有报复的性格，你必须要对于人家造成你不饶意不如意的事情不要起悔害的报复心，这是你的本性，要如此。如果别人不小心触恼于你，而他也怎么样及时的来对你说 I'm sorry， 这叫做于若他见谢素能纳受，终不结恨不久怀怨，哎呀，这也是个功德，非常重要的。人家已经知道他错了，来跟你说 sorry， 你应当要怎么？没事没事没事，对不对？啊，你也是不小心的，换作我，我也会是这样子的。啊，这叫是素能纳受，终不结恨。你不要说表面话哦。好，改天你不要犯到我手上，下次我也说，先打你一巴掌，来跟你说对不起。这你故作之，那你还是犯了戒的。好，那终不结恨，不久怀怨。所以在修菩萨道，老师讲一句话，你今天要入佛门三皈依以后，墨学道是建议你们去读读白法的小随烦恼，有十个，各位可能不熟，我背给各位听，你们不妨写在旁边。这些啊，都是一些啊小夹子气的情绪式，总共呢，唯识学把它分成十个小随烦恼。